约翰福音使徒约翰所写的，它的段落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大段。第一大段就是从一章的一到十八节，一到十八节为序言。第二大段是第一章的十九节到十九章的末尾，最后一大段是二十章、二十一章两章为耶稣复活以后的事工。今天我们要从第一章讲约翰福音序言当中罪人黑暗的生命。那么要认识黑暗，我们必须认识什么是光。光跟黑暗是一个对比，约翰福音中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用对比，光与黑暗，永生与灭亡，天上与地上，灵魂与肉体。如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去年你在哪里？可能你们当中有人讲，我在加拿大，我在美国，我在中国，我在其他地方。那么我再问你，十年前你在什么地方？二十年前？五十年前在什么地方？一百年前你在什么地方？我们当中没有人能够回答，因为一百年前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人类历史一直往前推，往前推，有记载的文明大概是主前三千多年左右，就是离现在大概五千年左右，发源地就在当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那个地方，叫做美索不达米亚，就是亚伯拉罕的故居。再往前推的话，人类文明就没有记载了，没有人知道那个时候之前发生的事情。全世界所有活过的人到目前为止大约是一百亿人。但是约翰福音的一开始庄严的宣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这样的宣称一个绝对的存在，也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为一个人做这样的见证。大家都有过看录像带的经历，比较早期的录像带，你看完以后从头看的时候，你要去把它倒带，有一个小小的倒带机，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两个小时的电影可能要花上几分钟去倒。如果我们把时间能够想象成一盘录像带那样能够倒转的话，你一直往回倒，往回倒，往回倒，倒到最开始，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时间的开始，叫做太初，时间的零点叫做太初。时刻与时间不同，时刻是时间中的某一点，时间是持续的，时刻是一个点。那么时间的开始，最开始叫做太初，叫做起初。在时间的开始已经存在的道，一定不在时间当中，一定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太初有道告诉我们，道是超时间的，换句话说，道是永恒的。永恒的意思简单的就是说，在过去、现在、将来之外，这叫永恒。因为时间是用过去、现在、将来所衡量的，我生在过去，活在现在，我要死于将来，我是时间的产物，世界也是时间的产物。但是道作为永恒的来讲，它没有过去的出生，没有将来的死亡，道是永远存在的。当摩西问神你是谁的时候，神回答一句话， I am who I am， 我是自有拥有的。这句话从语法上是无法解释的，无法翻译的。耶稣也说过一句话，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这也是无法翻译的。这是永恒的表现，表明它的存在是超时间的存在。但是仅仅介绍道的超时间永恒性还不够，因为在许多的宗教中，在灵界里有许许多多的存在，似乎是有永恒性的存在。那么道与这些存在有什么区别呢？约翰继续告诉我们，道与神同在，道与神同在，道与神表明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约翰在一章十八节里面继续形容，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道神同在的进一步的解释。那么光讲道与神同在还不够，因为在天堂当中有许多的灵物与许多的天使与神同在，撒拉福与神同在，古代的圣徒的灵魂像以诺、摩西、以利亚等人都与神同在。所以约翰紧接着做了最后的结论，道就是神。请大家注意，神这个字在这里特别指父神，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叫神。道就是神，乃是说道与父神享有完全同等的神性、永恒性，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 但是道不是父神，父神也不是道，这就引进了历史上神学概念中的三位一体的概念。三位一体的位是指位格的意思，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位格的区别不是神性的区别，三位也不代表三位神。位格可以从他们的创造的工作来看，圣父创造世界，圣子救赎世人，圣灵成全救赎。约翰接下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介绍这位道，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如果我们把太初有道与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这两句话合起来看，就与创世纪的开始非常的吻合。创世纪开始就这样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现在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当中，神起初创造的时候是用他的话语创造世界。我们注意到在创世纪当中，神用说话来创造宇宙万物，一共有11次，神说要有就有，要有光就有光，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就有了空气。所以神说要用他的话语来创造。在约翰福音开始的道这个字是希腊文的 Logos 翻译过来的，那么英文翻译成 Word 话语，这个 Word 是大写的， W 是大写的，道就是神的话。一般来讲，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很少把注意力集中在说话的来源，但是当圣经讲话的时候，神说话的时候，乃是把他的话与生命做一个连接。我们可以这样看，人的话就是人生命的表达，通过人说的话就可以认识这个人的生命。一个说谎的人，他的生命一定是虚谎的，对不对？所以话表达了一个人的生命，神的话表明神的本质，是对神的属性、神的旨意、神的意念的完全的表达。因为道与神同在，道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所以道说的话完完全全表明了神的心意。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两句话从正面反面来表达道的创造。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排除了宇宙重组论。有一种理论说，神的创造用宇宙当中已经存在了一些物质，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时候，这个水似乎已经存在了，水里面有些邪灵，这个时候神就开始进行重复的工作，这是不对的。这里讲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完全否定了宇宙当中除了道所创造的以外有任何其他的存在的可能性。下面来看道与世人的关系。那么约翰在下面的经文中继续阐明了道与人的关系，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与创世纪第一章中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形成对比。神的形象有很多的讨论，什么是神的形象？总的来讲，我们可以今天用以弗所书4章19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真理、仁义、圣洁成为神的形象的代表。那么我今天想从另外一个特殊的角度来看道与人生命的关系，那就是神的话。因为神用话来创造，所以人是他的形象的话也可以说话，我们可以用话语来表达我们生命中神的形象。真理、仁义、圣洁都是用通过话语来表达的。因为神没有身体，所以神的话必须从灵的角度来理解，神的意念的表达不需要身体的。伟大的语言都是由伟大的心灵所产生的。一个白痴、一个傻瓜可以用嘴巴发出一些音节来，但是他所表达的话语、他表达的意思是没有意义的。与神的交通、与神的祷告在最深的层面都是心灵而不是语言。我星期一开始准备这篇讲章，我思我想，我用头脑，我用心灵，我没有用嘴说一个字，直到今天。所以用心的语言来表达是最深层跟神的交通。那么道通过我们的心灵与我们说话，如果人要信他、听他的话、爱他的话、行他的话，他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主宰。所以道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祈求就是我们向他说话，他的话就是人的光。但是我们看在下面的第5节经文中，首先第一次产生了一个冲突，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光与黑暗的对比再次把我们带入创世纪开始的景象，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第一天就把光暗分开了，没有任何的抵抗，没有任何的拒绝。神用六天创造宇宙万物，每一天都井井有条，各从其类，没有任何创造物用自己的意志来抵抗神，包括黑暗。但是约翰福音这里面的黑暗，黑暗不接受光是有人格的，对神、对道、对光是可以抵抗的一种黑暗。光照在黑暗里，不是指创世纪当中神开始创造的万物的那一个行动，而是道在创造以外的救赎的行动。整个的救赎创造复杂困难的多，神仅仅用了六天创造宇宙万物，但是整个救赎遍满了人类长长的历史，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神的救赎历史当中。所以光照在黑暗里这句话实际上就是神救赎的一个行动，这个行动的中心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在肉身中彰显神的荣耀，是神救赎的最高峰。而这个道成了肉身以后，又死在十字架上，就把我们带到了救赎的顶峰。下面我们看道与世人的关系当中第一点，道的拒绝者。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里的黑暗就是指世界与世界上的罪人对他的拒绝，自己的地方与自己的人就是指以色列人，不管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他们都拒绝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历史上所有拒绝光的都有如下的特征：拒绝圣经的绝对无误，拒绝耶稣是完全的神，拒绝耶稣是完全的人，拒绝耶稣是童女所生的，拒绝耶稣死是为人的罪，拒绝耶稣从死里复活，拒绝耶稣会再来，拒绝耶稣是认识经历永生的唯一的道路，拒绝耶稣是人类历史的掌管者审判者，拒绝耶稣为弥赛亚。如果任何人拒绝上面任何一点，这人就是拒绝福音，就是在黑暗中拒绝光，拒绝永生。今天正道的主题是罪人黑暗的生命，我想在这里对近代人类历史做一个宏观的总结。今天是美国911十周年纪念日，当中有些人请我讲一讲911的事情，我想把人类历史跟911并列来看。在这个对比中，我希望大家看到黑暗对光的拒绝，那么世界对圣经的绝对的真理，尤其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拒绝，造成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空前的灾难。从17世纪开始，理性主义的复苏出现，首先对圣经超自然启示的权威性进行挑战，因为圣经是超理性的，超理性就是包括道成肉身、死人复活，是理性没有办法解答，科学也不能证明的，所以被当时的理性主义所拒绝。我们要认识到理性是被造的，理性是被污染的，理性也是有限的，所以理性主义出现的时候就带来一系列的后果。18世纪的启蒙主义开始了对社会、文化、音乐、艺术、人文科学等等各个层面的改变，19世纪产生了工业革命，世界人口第一次突破1亿大关。但是18世纪、19世纪的理性主义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离圣经启示的真理越来越远。我特别想从德国在信仰上的崩溃看人对神的拒绝。19世纪哲学家尼采，大家知道，宣称神死了，把哲学与圣经的绝对真理隔绝开来。1859年，英国的达尔文出版了进化论的著作《物种的起源》，把科学圣经的绝对真理隔绝开来。1848年，德国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宣言》把社会学、人类学与圣经的绝对真理隔绝开来。19世纪德国新派的崛起带来对圣经各种批判法，高等批判法、低等批判法、历史批判法，把圣经中超自然的东西全部除去，耶稣变为一个只有道德的人，没有超然的神性，不需要相信道成肉身，不需要相信耶稣的神性，不需要相信他的复活，只接受他的道德性，你就可以做个好人，你就可以上天堂。这是新教新派神学在19世纪 所带来的影响，把马丁路德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复兴破坏了。我举一个例子，新派神学家 Julian Wilhelm Wilhelmsen 高等批判学把摩西五经分成四个部分 JEDP， 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神与耶和华这个名字不等，神有两个名字，所以他说创世纪第一章一定有一个来源，创世纪第二章有另外一个来源，是不同时代做的。 D 呢就是说生命记，那是后来所写的。 P 呢 JEDP， P 是 Priest， 是在犹太人复国以后前大概900年那个时候写的。所以把摩西五经非常有机的整体的一卷书分割成四个部，散落在1000多年当中，这是德国新派神学家做的。圣经成了后来所加加减减拼起来的，摩西五经中所有的超自然的预言是后来加上去的，神性神的预言完全没有真正的价值了。后来加进去的话，你可以拼写这个发生的事情，我后来把它写出来，然后再加在前面去说神这样讲，哦你看后来我已经知道了嘛，我已经写出来了，所以这个超自然的预言已经没有意义了。德国另一个新派神学家 Adolf Hanau 不相信约翰福音的历史真实性。我今天讲约翰福音，这个人 Adolf Hanau H-A-R-N-A-C-K 这个人完全不相信约翰福音的历史真实性，反对使徒信经，推动所谓的社会福音。20世纪初这个人举办一个大型的研讨会，什么是基督教的精义， What is 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人山人海，最后总结出3点：上帝是所有人的父亲，你不需要认识耶稣就可以认识上帝，人类结弟兄，第3点，人类的灵魂有无限的价值，这是新教神学家带来的影响，听起来对人类的未来是非常非常乐观的。但是就是当人对神的拒绝达到高峰的时候，人类就开始自我屠杀，其中孕育出最多的独裁者都是无神论者，都是反对圣经不相信耶稣的人。从1914年的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皇室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了4年，4年战争中死亡1500万人，有2000万人受伤。大战结束以后没有多少年，1932年德国的无神论者希特勒上台，1939年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屠杀600万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用了6年，一共死亡3000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使用 TNT 炸药，二战结束的时候是以原子弹结束。当时所有科技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用来发明各样的武器来杀伤对方，机关枪、手榴弹、飞机、大炮、坦克、舰艇、鱼雷舰、毒气弹、原子弹等等，都是在二战当中发明的。据说德国人差一点点就掌握了原子弹，但是原子弹在对人手中没有本质的区别。德国的轴心国日本历来仇视基督教，迫害在日本的宣教士，日本军队是特别野蛮的，大家都知道在南京这个野蛮的暴行，连德国人他的同盟都深感震惊。德国军事观察家在日本对中国南京大屠杀以后这样说，这简直是一群野兽组成的军队，这是德国军事评论家对日本人的评论。但是按照达尔文的理论，人不就是动物变来的吗？这样的行为有什么奇怪？1922年苏维埃联邦共和国 USSR Union of Soviet Social Republics 第一次成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国家都是无神论国家，国际歌倡导从来没有什么神仙皇帝，也没有救世主，没有救世主就是说没有弥赛亚，没有基督，所以他们所奉信的都是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1959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宣布斯大林在肃反的时候杀死2700万人，苏联则宣布中国共产党从1922年成立，文化大革命之前杀死3000万人。两个国家对立的时候互相接触，那文化大革命当中发生的事情，死亡的人我现在不在这里讲。1991年苏维埃联邦共和国解体，戈巴乔夫首次承认在二战当中苏联还有3000万人死亡，没有敢向世界宣布，所以整个二战当中死亡的人数有6000万。有人讲戈巴乔夫是历史上的罪人，允许苏联解体，这可能吗？能够他说了算吗？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加上中苏两个国家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亿人， 相当于18世纪、19世纪人口的总和，这无疑是对进化论、无神论的最大的讽刺。它让我们看到黑暗对光的拒绝，罪人对神的拒绝。我们也看到人没有办法可以靠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宏图大志来达到自己的理想。21世纪又怎么样呢？当人欢聚在时代广场，欢庆21世纪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年就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911。2001年，当时我在德国工作出差，我在那儿几个月。今天早上去上班，大概9点多的时候，因为我们跟美国有电话联系，正在打电话的时候，对方讲说有新闻报道，有一架小型的民用飞机不小心撞在世贸大楼上面。后来过了一阵，就传来消息说是恐怖主义的袭击。摩托罗拉在德国威斯巴登那个地方的一个设施有好几千人，立刻关闭，早晨10点钟每个人都回家，就怕恐怖主义袭击美国在其他地方的设施，我们都回家了。我没有地方去，我就到旅馆去，打开电视看到世贸大厦的燃烧冒烟坠落，所有评论家在不停的评论，这个镜头一再一再一再的演出，人们一再在问为什么，怎么回事情。911把人从上一个世纪对领土的征战带入到一个宗教的征战，这是一种更可怕的战争，我们敌人是看不见的，战争也是没有边界没有国界的，动机是宗教的，科技是空前的，远远超过上个总和。比如说生物炸弹可以移植在你的身体当中，你如果探测不出来的话，我上到一个飞机上面，整个飞机就跟我一同爆炸，生物炸弹你不知道，我身体就是一个炸弹，已经先进到一个程度，我把一种生物炸弹移植在我身体当中的时候，没有任何仪器可以检查出来生物炸弹。那么人类现在所拥有的所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毁灭好几次。美国为了反丙拉敦已经花空了国库，负债累累，摇摇欲坠了，丙拉敦已经死了，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场无形的战争即将结束。这个冲突的根源仍然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么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坚决不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他们不相信恩典，不相信人可以赖恩得救，他们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个先知而已，跟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没有绝对的区别，所以他们靠自己劫持飞机创向世贸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在天堂的阿拉会奖赏他们，给他们很多的美女。有人说21世纪是印度人，因为印度人多勤奋聪明，有人说是中国人的，中国人人多也勤奋更聪明，有人讲是伊斯兰教的，因为他们人多但是对宗教执着，有人说美国要重新崛起，我们要再次担负起历史的领袖，我说都不是，因为圣经说以耶和华为神那国是有福的，圣经又讲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的前途何在？我第二点讲道的见证者，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人因他可以信，见证与信就成为世人唯一的出路。这里的约翰不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从神那里差来的这个人名叫约翰，一般把他称为施洗约翰，因为他在旷野为以色列人施洗，为耶稣的到来预备道路。耶稣的到来是借着见证，约翰福音当中对道的见证有8类，连施洗约翰在内一共有8类。第一类是天父为光做见证，第二是耶稣自己，第三是圣灵，第四是耶稣的工作包括他的神迹，第五是圣经，第六是施洗约翰，第七是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作者的约翰叫做使徒约翰。第八类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第八类为光做见证的，天父、耶稣自己、圣灵、耶稣的工作、圣经、施洗约翰、使徒约翰，最后是他的见证人，就是历世历代所有信耶稣的人。最后一点，道的接受者，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信他名就是信2000多年前耶稣这个人是完完全全真实的历史人物，是永恒的道，是神的话，是在永恒中与神同在，与父同享完全神性的。耶稣是神，神的儿女，表明人与神的一种全新的生命的关系。这个生命的关系是因为道在我们的生命中的表现。成为神的儿女不是从血气生的，血气就是人自然生育的过程，男女结合通过血的结合产生新的有一个生命来。一个重生的人作为神的儿女而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信神不靠血缘关系，不是靠遗传，不靠血缘，神没有孙子，一定是自己与神亲子的关系。这叫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情欲表明丈夫妻子之间对生儿育女的一种决定，性关系中的一种人的冲动，属情欲的东西，这都不是这样的。所以今天你信神，你说啊，我很感动，我信了，你不完全知道是真正从神来的还是自己的一时冲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你可以控制的，也不是可以说我今天不信明天要信，我死的时候在病床上的时候要信，这都不是你自己可以控制，不可以打算的。真正的信是从神的道，从神的话赐给我们的，这是不可抗拒的恩典，这是一种权柄赐给我们，是从神生的。你们看，他就赐他们权柄，赐权柄成为神的儿女。这个赐来的权柄是一个礼物，通过道，通过他说的话来赐给我们。所以你们今天所听到的神的话就是一个礼物，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你们知道有一天这个礼物将被收回，人要信已经没有可能再信，直到有一天人说我要信耶稣，我要得救，那个时候不可能，神说不可能，时间已经到了，得救的人数已经满了。所以今天我们听到神的话语不要拒绝，有感动不要拒绝，神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要接受这个超自然的礼物，今天就成为神的儿女。因为永生的门不是一直开的，有一天会关闭的，关闭你再去敲的时候，那个恩典已经没有了。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我们要把握道的三个关系。第一，道与神的关系是永恒的关系，同在的关系，同等的关系。第二，道与世界的关系是话语的关系，通过话语来创造，从无到有的创造，掌管的关系，直到今天这个世界神仍然通过他的话语来掌管来维持。第三，道与人的关系仍然是话语的关系，生命的关系，光照的关系。那么反过来，人对道的回应可以是拒绝，也可以是接受。拒绝的人就仍然留在黑暗当中，接受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女。这位道就是2000年成为人的耶稣。我们看过去几个世纪当中黑暗对光的拒绝，看人对耶稣的拒绝，20世纪可以说是无神论对神拒绝的最高峰。因为在20世纪所有的征战当中，所有的杀人最多的国家当中都是无神论统治。那么21世纪我认为黑暗对光的拒绝抵抗是体现在假宗教上面，不会像过去那样为领土为一口饭去征战，而是由撒旦魔鬼所代表的邪恶势力通过各式各样的假宗教邪灵在人心灵中运行，战线敌人武器都是看不见的，死亡可以随时到来，敌人可能就在我们的后院。911给我们的功课是什么？要问的问题是你做好准备没有？